新的一年的开始，真总是有一些新的不同了。
啊，今日新嘅开始，真系有啲唔同嘅地方。
今天我们讲到的 PowerPoint 没了。
今日个 PowerPoint 冇咗。
为什么没了？
点解会冇咗啊？
因为我太兴奋了。
因为牧师好兴奋。
我今天原来的 PowerPoint 弄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今日个 PowerPoint 唔见晒。
啊，所以算了。但是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但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有偶像吗？
你哋有偶像吗？
再等一下。
再等一等。
我今天要讲广东话的。
那我就讲普通话了。
新年来好，全村佬今日讲广东话嘅。你哋有偶像吗？
你们有没有偶像？
你有偶像吗？我唔系讲嗰啲神像、嗰啲佛像、嗰啲偶像。
我们说不是说那些神像或者是偶像的那些偶像。
而系啲偶像，嗰啲电影明星、歌星，你有冇谂起边个系你嘅偶像啊？
有没有想起那些明星啊、那些歌星？有谁是你的偶像啊？
你谂下，你有冇边个特别偶像啊？
有没有特别的偶像吗？
有一日我同阿 Kurt 倾紧偈。
有一天我跟 Kurt 在谈话的时候，
佢话：哎，我偶像系邓丽君。
他说他的偶像是邓丽君。
哇，都系好嘅。
这是非常好的。
咁我哋有好多人都有唔同嘅偶像。
我们有很多人不同的偶像，
可能是某一个政治的人物，
或者是某一些政治的人物，
可能是一个哲学家，
可能是个哲学家，
甚至说不定是一队球队，
甚至可能是一个球队。
有没有球队？
有没有球队？
有没有看足球的？这里
有没有看足球的？
哪队是你的偶像球队？
哪一队？
曼城。
曼城 Manchester United。
我们现代是一个要需要偶像的年代，
我们现在是一个需要偶像的年代。
我们需要一个偶像来跟我们连接在一起，
我们需要一个偶像来跟我们连接在一起。
年轻一点的朋友，我们需要一个偶像来崇拜。
年轻的朋友，我们需要一个偶像，我们去崇拜。
如果年轻人不断地上网去看他们偶像的资料，
我们年轻人不断地在网络里面看我们偶像的那个资料。
年轻人对偶像的认识，有时对他家人更加了解。
年轻人对他的偶像比认识家里的人更加清楚。
但是知道一些事情，有些时候和事实是未必是一样的。
但是知道一些事情跟事实未必是一样的。
有些时候当我们所想象的偶像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很失望。
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偶像当中看到一些不是我们希望所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失望。
偶像有一个好处的，
偶像有一个好处，
偶像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换。
偶像的好处是你可以换。
你觉得这个偶像不对的时候，你换个下一个。
你觉得这个偶像不适合你的时候，你可以换另外一个。
这个偶像不符合你的期望，不符合你的幻想的时候，你会随时可以换个另外一个。
这个偶像它根本不适合你的幻想的时候， 你是可以换另外一个。
有些时候当我们信了主的基督徒都会有一种这样的情况。
好像我们信了主的基督徒，其实我们也有同样的情况。
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很多时候往往是从我们的期望和我们的幻想里面出来的。
很多时候对我们的偶像都是从我们的期望跟幻想里面所产生出来的。
我们希望有一个神是爱我们的，谅解我们的。
我们也是 在对我们的神方面，我们也是同样，我们希望我们的神爱我们。
我们希望个神是接受我们的，宽恕我们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神是去接受我们，去宽恕我们。
我们希望有个神是供应我们的，保护我们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神去供应我们，去保护我们。
我们希望我们的神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出现，我们不需要的时候最好行远一点。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神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出现，在我们不需要的时候他就会自然的走开。
即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私人的，一个度身订造的神来特别的来照顾我，服务我。
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希望有一个在我们替我们在度身订造一个神来保护我们。
而事实上我们有好，我们的中国式的传统里面的很多的宗教，很多的神明就是这样的神。
其实在我们中国的那个传统里面，我们的希望的神就是这样。
我们想得到什么东西，我们就去找哪些类型的神。
我们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去找那一类型的神。
我想要个仔，我们找个有仔有生仔的神。
我们需要一个儿子的时候，我们去找一个会生儿子的神。
我们需要学业有成就，有赚到钱的，我们要找那种神。
如果我们 想要在我们 学业方面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找那方面的神。
于是乎金猪我们又送上去，烧鸡啊，烧鸡啊，烧鸡啊，烧鸡啊，油鸡还是烧鸡，我们都送上去。
对，我们很多时候就有供点，好像金猪啊，好像有鸡啊，这样去供应它。
而我们有时候都相信，我们插两支香烧几支香的时候，那些神明就会给回一千几百万我们。
好像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觉得烧一支香一炷香，那些神明就把一千多一千几百的钱就会在我们身上发生。
其实不要这么笑，其实有不少的基督徒都有类似这样的心态。
其实也不要笑，因为其实很多的基督徒他有这样的想法。
某些基督徒看神仍然一样，最重要去灵。
在基督徒来说，我们看神是怎么样，最主要他是灵的。
最重要就是按照我的时间，按照我的需要提供的东西给我，
就是按照我们的时间，按照我的需要来供应给我们。
有一些信徒希望做一些好事，我做一些好行为的时候来跟神交换。
有些人就觉得我做了一些好的事情好的行为的时候，就用这些跟神来交换，
换一些我想要的事，
换一些我想要的事情。
有些朋友他会靠着这个好行为希望可以得到神的接纳。
有些人就觉得我靠一些好的行为希望这个神来接纳我，
希望神接纳我这些好行为的时候就不要看我做那些衰事了。
希望神接纳我这个好行为的时候就不要看我不好的行为。
有些信徒甚至是我行我素，我喜欢怎样信就怎样信，你不要理我了。
有些信徒他就会觉得我怎么样信就好了，我行我素，你不要管我了。
总之我信神就可以了。
总而言之我要信这个神就是了。
那我们基督徒会感觉到这里是出了一些问题，
会不会感觉到 这边是其实是出了一些问题？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什么地方？
引用我们今天的经文，
引用我们的经文。
好，经文就要开回去了。引用我们的经文，他说到如今我们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
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父，
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拜我们的父。
我们怎样才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拜我们的父呢？
我们怎么样会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去拜父呢？
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分享的里面的一个故事，
这是我们在今天的分享里面的一个故事，
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
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
我们都大约会有听过这个故事了。
我们大约会听到这个故事。
但是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呢？
撒玛利亚是什么的人呢？
撒玛利亚人其实跟犹太人原来是同一个种族来的。
其实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其实是根本是一个种族。
在当时犹太分了一个南国和北国，
当时的犹太人把它分为南国跟北国，
北国后来就被亚述灭了。
北国后来给亚述灭掉了。
灭了之后呢，亚述就将很多外邦人放在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
灭完了以后，亚述把很多的外邦人放在北国那边。
于是乎呢，这些外邦人和犹太人通了婚之后，出现了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
所以当时候的外邦人跟这些犹太人他跟他们通婚以后，就产生了这些撒玛利亚人。
是正统的犹太人是非常注重他自己的血统的纯正的。
但是撒玛利亚人啊，正宗的犹太人他非常注重这个犹太人的纯种的。
对，犹太人说这些撒玛利亚人是不纯种的，他们是看不起他们的。
他说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的血统不正常，不传统，所以就看不起他们。
虽然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都是相信同一个神，但是他们的信仰当中有很大的分别的。
虽然在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的都是信任神，但是在他们的信仰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同时一般的犹太人是不会越过撒玛利亚人的地方的。
还有一般的犹太人他不会越过撒玛利亚人的地方。
而更加一个犹太的男人是绝对不会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聊天的。
还有一个犹太的男士他根本不会跟个撒玛利亚的妇女谈话的。
而在这个时候，正正的耶稣就是去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聊天。
那时候当当就是主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人谈话的时候，
而更加令这个妇人觉得很惊讶的就是这个耶稣竟然好像知道了所有的事一样。
这个妇人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耶稣跟好像知道他所做的每一样的事。
耶稣叫他说你叫你的丈夫来了，
耶稣跟他说你叫你的丈夫过来。
那这个妇人说、哎、我都没有丈夫、啊、
这个妇人说哎，我没有丈夫嘛。
耶稣说你这样你说得对的，
但是主耶稣说你说得对，
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了，而家呢一个仲唔系你嘅丈夫添。
因为你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这个也不是你的丈夫。
呢、这个女呢、这个妇人好惊讶。
这个妇人非常的惊讶。
但呢个妇人冇反对、哦。
但这个妇人没有反对。
喺第十九节里面呢、这个妇人就话啦：先生，我睇得出你系一个先知。
第十九节吓、那个妇人就跟主耶稣说：先生，我看得出你是先知。
好显然，这个妇人发现耶稣是与众不同的。
很非常的明显的，这个妇人发现主耶稣是非常不同的。
似乎耶稣是拥有一些不寻常的力量。
主耶稣是拥有一些不寻常的力量。
耶稣甚至有些不寻常的能力。
耶稣甚至有不寻常的、
能力。你是先知。
你是先知。
我想请问大家，如果你见到一个这样的人，有不寻常能力的人，一个先知的时候，你会跟他讲什么说话呢？
我想问问大家，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碰见一个不寻常的人，是个先知，你会对他说什么的话？
假如你遇到神的使者，你见到他的时候，你会跟他讲什么说话？
假如你遇到神的使者，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对他说什么的话？
你想想，你会跟他讲什么说话？
你说，你想想，你再跟他会跟他说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都会想想啊，我的将来会是怎样、
啊、可能我会想想啊，我将来会怎么样、
啊啊、我前途得吗？
我的前途行吗、
啊、我的儿女会好吗？
我的儿女会好吗？
但我们发现这个妇人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妇人他问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很奇怪，第二十节、啊、这个妇人就说了，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面礼拜就是崇拜了，你们犹太人就反而说我们应该在耶路撒冷那里崇拜。
这个妇人说，在二十节我们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上礼拜，你们祷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明明他在讲他们家里，突然之间他转换了话题。
明明在其实在那个话题是在家里，但是忽然间这个话题转到另外一个地方。
有一个原本讲他家里的家庭问题，现在突然转到一个什么神学问题。
原本是讲家庭的问题的时候，一转到一个神学的问题。
去哪里敬拜神？
到哪儿去敬拜神？
你想想为什么会突然之间转换话题呢？
你会想想为什么突然间会转换话题呢？
为什么会突然间转换话题呢？
为什么突然间会转换话题呢？
家庭的问题太过贴身了。
家庭的问题太过贴身了。
还是一些不光彩的
事情。还是有些不太光彩的事情。
五个丈夫连埋现在这个都还不是我丈夫的时候，这个问题，这个太贴身的问题了。
五个丈夫现在这一个还不是自己的时候，太过贴心了。
或者我们都会有这个这样的经验，当我们跟人家去分享福音的时候，讲到一些很贴身的问题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或者我们也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当我们去替人在、啊、向人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一些非常贴身的问题之后，我们怎么办好呢？
啊、我们好常常都会遇到一个情况，别人突然之间跟你讲了其他东西。
你会发觉有些人他忽然的之间会跟你谈了别的事情，
他将个话题转了，
他把那个话题转了。
特别我们的信仰讲到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认罪的时候，
特别说我们的信仰要讲到要悔改要认罪的时候，
当人讲到自己的黑暗面的时候，我们想开始逃避了。
像当人讲到我们自己黑暗的一面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去逃避。
我们转回个神学的问题，
我们会转一个神学上的问题。
神学问题好，
神学的问题好，
神学问题问极都有的。
因为神学的问题老是问，还是老是有问题出现，
永远你都可以找到一些神学问题出来问，
永远都可以找到一些神学上的问题出来。
神学的问题永远都不贴身的，
但是神学上的问题永远不是贴心的。
神学的问题永远都是带着我们去游花园的，
啊，神学上的问题永远都是带着我们去兜圈子。
啊，永远都系一种有一种肤浅嘅情况。
还有一个肤浅的情况。
撒玛利亚一个妇人就谂住啊，你咁肤浅咗耶稣啦。
啊，撒玛利亚那个妇人就说：我这样去肤浅主耶稣。
但耶稣并冇咁容易俾我哋肤浅到。
他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容易把我们给我们这样出去肤浅。
耶稣就话啦：你妇人二十一节，妇人你应该。你应该要信我，时间将到了，你们拜父亦不在这个山，亦不在这个耶路撒冷。
啊，在二十一节主耶稣怎么样说？他说妇人，你当心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时间将到了，而今就是了，我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时间将到，我们所拜的怎么用心灵跟诚实去拜
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
因为我们的父需要这样的人去拜他。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诚实来拜他。
神是个灵，所以我们必须用心灵跟诚实去拜他。
好简单来说，耶稣是要告诉这个妇人，他说我们不能够随意的去敬拜我们的神。
很简单的，其实主耶稣就告诉这个妇人说，我们不能随意的去拜他。
因为你们所拜的你们是不知道的。
为什么？因为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我们不能够随意用我们自己的期望，用我们自己的幻想，我们的希望来拜我们的神。
因为我们不能随意的用我们的期望，用我们的幻想来拜这个神。
神已经很清楚的藉着圣经告诉我们怎样去敬拜他。
所以神其实是借着圣经的教导叫我们怎么样去拜他。
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怎样才是真正的去敬拜我们的神。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用怎么样的方式去真正的拜我们这个神。
他说到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我们的神。
他说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去拜他。
什么是心灵的敬拜神呢？
什么是心灵的敬拜神呢？
心灵代表着一种内心的虔诚，
心灵代表我们内心的虔诚，
讲到的一种动机纯正的态度，
说到我们的动机那个纯正的态度。
心灵的相反是什么？
心灵的相反是怎么样？
心灵的相反就是行为。
心灵的相反就是我们的行为。
行为是可以表现出来的，
行为是可以表现出来的，
行为可以表现得非常的虔诚。
在行为方面我们可以表现得非常的虔诚，
但究竟内心是怎样没人知道。
但是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没有人知道。
耶稣在一个时代谴责他的那种时代的法利赛人，就是说到他们假冒为善了。
当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在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说他们的
假冒为善，
他们是假冒为善的。
这个就是给我们见到要有内心纯洁的动机去敬拜神。
就是说我们要有内心的纯洁的动机去拜我们的神。
诚实是什么呢？
诚实是怎么样？
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神吗？
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去拜他。
诚实代表什么呢？
诚实是代表什么呢？
诚实是不是讲到我问心无愧了，我尽了力了，就是诚实呢？
是诚实是不是说我问心无愧，我就对自己没有什么无愧的思想，就是这些吗？
我有个朋友他说过，哎，我一年只是拜一次教会的。
我一个朋友告诉我，我每一年只是去一次教会。
啊，信了主的了。
就是信了，他已经是信了主的人。
我问心无愧。
我问心无愧。
我一次就够了。
一次就够。
咁系咪诚实嘅去敬拜？
是不是诚实的去敬拜？
我哋留意到呢个诚实喺原文嘅里边系有真理嘅意思。
我们要知道，诚实在个原文里面有真理的意思。
英文的里面说我们是 in spirit and in truth 去 worship。
啊，不是刚才在我们的英语中，我们用 worship the Father in spirit and in truth。
所以我帮我们说用真理啊，不要用诚实啦，将诚实暂时放一放开，用真理来敬拜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看到不同的图画呢？
我们先把诚实放在一边。如果我们用真理去拜的时候，有没有不同的情况呢？
我们用真理来敬拜神的时候，会不会令我们清晰了一些呢？
如果我们用真理去敬拜的时候，会不会令我们轻视一点呢？
咁乜嘢系真理？边一个嘅真理呢？
什么是真理？那一个才是真理啊！
当然是神藉住圣经来启示我们的真理呢。
当然是，是不是用圣经来启示我们的真理呢？
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期望，用我们自己的幻想来敬拜神。
就是换句话，就是说不能用我们的期望，也不能用我们的幻想来做这个真理。
我们要问，究竟神要求我们做些什么？
我们要问，到底神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代表着我们在这个敬拜的里面是有标准的。
代表我们在敬拜里面其实是有标准的。
我们有心灵，我们有诚实，他更加重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拜他。
我们有心灵，我们有诚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拜他。
这个拜讲到是我们去敬拜我们的神。
这个拜是说我们要去敬拜这个神。
我们通常讲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会想起什么？
当我们去想这个敬拜的时候，我们是想起什么东西？
我们通常就想起啊，我们唱诗啊，我们唱诗唱诗唱诗。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啊，我们唱诗就是敬拜。
啊，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啊，某一些的仪式我们就是敬拜神。
或者是我们有某些的仪式也是敬拜。
但是敬拜在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跟侍奉是一起用的。
但是这个敬拜在圣经里面是跟侍奉两个字一起用的。
敬拜和侍奉有些时候是同一个意思来的。
其实敬拜跟侍奉在某些时候是同一个意思。
当我们说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究竟讲什么呢？
当我们说我们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呢？
我们讲的是用我们纯真的动机，神的真理来侍奉我们的神。
但我们在说
我们纯真的动机，
我们用纯真的动机，
我们用神的真理，
用神的真理
来敬拜我们的神，
来敬拜我们的神。
那么我们怎样才可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去敬拜这个神呢？
我们怎样可以用纯真的动机，神的真理来侍奉我们的神呢？
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纯真的动机来侍奉这个神呢？
今天我在大家的这个程序表的后面，我其实已经给了一些资料大家的。
在我们的程序表后面，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些资料给大家。
第一步是同神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第一步是跟神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在第二步里面是明白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认识明白真理。
第二步明白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明白认识明白真理。
第三步我们要自己落手落脚去服侍神，服侍教会。
第三步我们其实真的要落实的啊，去服侍神，服侍教会，
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服侍身边的人，服侍未信的人，
服侍弟兄姐妹，服侍身边的人跟未信的还没有信的朋友。
圣经里面告诉我，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但
是
同样他告诉我，我们没有正确的动机，没有神的真理 的行为，同样不会得到神的悦纳。
还有就是说，没有正确的动机和真理的认识，这种的行为同样是不会被神所悦纳的。
我们有第一步，有第二步，有第三步。
我们有第一步、第二步跟第三步，
还有个第四步。
第四步是怎么样？
第四步就是将第一、二、三步再重复来过。
第四步就是把一、二、三这三个情绪再重复下去。
这个关系、这个认识、这个服侍，重复的这样做。
这个关系、这个认识、这个服侍，重复的去做。
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概括来说，就是这三步的重复这样做。
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在这三步来这重复的去做。
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协助我们在这三步的里面去怎样的实践。
教会的生存的目的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把 这三个步骤完全的去重复不断去做。
教会在这里存在也是为了提供这个提供给大家有这个去实践这三步的机会。
教会的目的也是提供机会给我们在这三步里面重复不断的去做。
你知道怎样跟神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吗？
我们怎么样去跟神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呢？
你跟神的关系良好吗？
你跟神的关系良好吗？
在新的一年，你有没有立志要跟神建立一个更好更密切的关系呢？
在新的一年，你有没有跟神立业做一个跟他有一个更好的关系吗？
你知道怎样去明白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吗？
你明白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吗？
你有没有明白神在圣经里面对你的教导呢？
你有没有明白神在圣经里面对你的教导吗？
在新的一年里面，你有没有立志要更加清楚认识明白神在圣经里面对你的教导？
在新的一年中，你有没有 立志更清楚的明白神在圣经里面的真理吗？
我们的主日学欢迎你啊！
我们的主日学非常的欢迎你。
而你知道怎样去敬拜去侍奉神吗？
知道怎么样去明白怎么样去侍奉神吗？
你有全心全意尽心尽力这样去敬拜和侍奉神吗？
你没有全心全意的尽心尽力的敬拜神跟侍奉神。
在这个新一年的里面，你有没有立志要更加愿意的更加积极的去侍奉你的神呢？
在新的一年里面，你们有没有立志要更加的愿意去敬拜神侍奉神吗？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在今年里面我们可以更好的更愿意的更积极的去敬拜我们的主。
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也要需要更好的更积极的去更愿意的去敬拜这个神，
以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诚实去敬拜我们的神，
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去敬拜我们的神，
用我们纯真的动机神在圣经里面的 教导，
用纯真的动机在神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恳切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好好去服侍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
我们恳切的在教会里面好好的在服侍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去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
你自己的恩典看顾我们，
你自己的恩典看顾着我们，
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
求你继续的跟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更加的与你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
帮助我们与你更加有一个更加好的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
让我们在圣经里面更加去清楚认识明白你，
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更好好的去认识你，更敬拜你，
去帮助我们去明白你自己的心意，
去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你在里面使我们继续的去依靠在主你的里面，
使我们更加的依靠在主里面，
让我们在跟着下来的这一年的里面更好的去服侍你，服侍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这一年里面很好的去服侍你跟服侍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们，
求主与我们同在，
求主与我们同在，
感恩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求，
我们感恩的祷告就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